曹操兵败华容道，他想通过这华容道啊去江陵。通往江陵呢有两条路，一条大道一条小道，这个大道多绕50里路，这小道近50。可是大道好走啊，宽敞平坦，小道呢山路崎岖。曹操偏不走这大路，他特意选择了这条华容道。为什么呢？曹操说这个大路唯恐有埋伏，咱们别中了诸葛亮的奸计。他手下的将校啊瞅着这华容小道远处里有几处滚滚浓烟，唯恐这小道这儿有埋伏。曹操不信，他说兵书上说得清楚，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啊。这是诸葛亮啊用了一个假象迷惑我军呢，咱们不能上这道，就走华容道。当他带着这些残兵败将来到华容道的跟前，一看这山势，曹操是扬鞭大笑，可把他手下的这些将校吓坏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丞相又乐了？自从赤壁大败下来之后，我们这位丞相连笑了三回了。可这三回啊，有两回都出事了。第一次在乌林一笑，把赵云笑出来了；第二次在葫芦口一笑，把张飞笑来了。现在您怎么又乐了？哎呀，丞相，您又何故大笑？列位有所不知啊，我还是笑的那诸葛村夫和小儿周瑜啊，他们是徒有虚名，根本不会用兵打仗。今日老夫看来，这两个人都是些无能之辈。怎么见得呢？你看此地山川这么险峻，要是老夫用兵的话，我在这儿埋伏起一旅之师啊，你我就得束手遭擒。如果在这儿埋伏下一哨人马，咱们一个都跑不了。哎呀，文臣武将听这一咧嘴，心说丞相您怎么竟盼这个呀，现在可千万别碰上江东和诸葛亮的人马了，要是碰上咱们就真都完了，现在甭说打，走道都走不动了，还能打仗吗？一个个饿的是前心贴后心，眼前一个劲儿的发黑，还能打仗？这会儿啊，最好是一个敌兵敌将也别碰上才好呢。丞相，您说的有理，嘿嘿，列公随我来，咱们兵过华容。曹操这话刚说完，听对面大一声炮响，紧跟着是金鼓大作，一哨人马就把路给查了，500削刀手啊！哎呦，这个兵这个精啊，全都是20岁往外30岁以内的小伙子，个头都一边高，一个个生的是剑眉虎目，舔胸叠肚，他们头上戴着虎皮冠，张口吞天，豹皮披肩，豹皮战裙，大红拱裤，虎皮战靴，每人手里头提着一口大刀，刀长5尺，刀头20万，刀杆20万，那刀杆下着一个大环子，上面拴着5色绸子条，是随风摆动。大刀是刀宽背厚，刃肥薄，刀背后有一指，刃薄一丝，光闪闪，明亮亮，冷森森，避人之寒。每个兵丁身后都背着一张铁胎弓，斜插凋零剑，一个个好似猛虎生双翅，蛟龙海中游。看有一对门旗，门旗上书2行大字：青龙偃月惊宇宙，赤兔宝马 金鞭，绣金线，红飞火焰，上拿金线绣出几个大字汉圣亭侯，正当中一个红月光，月光里边一个斗大的官字随风飘摆，噗，到旗下有一员大将，身高8尺开外，金盔金甲绿征袍，胯下赤兔胭脂马，手提青龙偃月刀，手捻长髯，是威和凤目。哎呀，正是那关羽关云长。曹操一看差点咽了气呀。第一次他在乌林一见赵云是险些落马，第二次在葫芦口一见张飞，曹操是魂飞魄散，现在一看关羽呀，简直是吓没了气儿了。不单曹操这样，他手下的那些文武一个个是亡魂丧胆呐，不由自主的都往后倒退几步，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，曹操左右看了看，只得是拼死一战，夺路而逃。得打了，拼吧！曹操说完这几句话，回头一看呢，一点动静没有。怎么回事？他手下的那些武将一个个愁眉苦脸，低头不语呀、啊，怎么打？有人低低的声音说了两句话：“丞相，纵然人不切敌呀、啊，可是蚂蚁乏力。就算我们不怕关羽，跟他拼，可是马都不行。”过去一个就得让人家斩一个呀，过去俩就得叫人家斩一双，咱没法打了。哎呀，曹操心想，退下去，往哪儿退呀？还退到葫芦口去啊？张飞可那儿等着呢。哎呦，这不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吗？我等难道说插翅难飞不成？曹操真要哭了。这时他手下的谋士程昱催马过来，到了曹操的身旁。丞相，我听人说呀，这关羽为人他是傲上而不忍下，欺强而不凌弱，恩怨分明，信义诉诸。丞相旧日有恩于关将军，今日丞相只得亲自马前相告，我们方能脱此大难。说素日丞相您对他不错，您过去说几句小话叫他放了咱们得了。关羽这人脾气特大，你要是比他大呀，哼，他还根本不理睬你，但是对他的下属啊很好。你要是强横啊，他就要碰碰你，你要是软弱呀，他还要相助你。这个人很讲信义，您过去说几句好的吧，求关将军网开一面，我等方能脱险。曹操想了想，只得如此了，你们闪开了。谁也没挡着他呀。曹操一抬手干什么？要整整关。嗨，帽子早没了，伸手掸了掸红袍，甭掸了，这件红袍左边还有袖子，右边那袖子不知道哪儿去了，袍子前面节都烧没了。左右文武一看呢，都差点乐了，心说您就不必在这整理衣冠了，就这样过去得了。哎，曹操往前一纵马，来到关羽的跟前，一拱手：“啊，关将军，别来无恙。” 关羽一看是曹操，他唰把青龙刀刀头往铁骨梁上这么一压，用左手一扶刀背，微微一欠身，这就是等于给曹操还礼了。关某峰军师将领在此等候丞相多时。啊，关将军呐、啊，曹操兵败势微，到此无路，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。说话都带哭音了。关羽一听，哦，丞相，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，可是我已经斩颜良、诛文丑，解了白马之围，已经奉报了丞相。今日之事，关某岂敢以私废公？当初你虽然待我不错，可是我已经报答你了。今儿个你提那事干嘛呀？哦，你想说说旧事，让我从这儿把你放过去呀？不行，因为我已经在我家军事跟前立了军令状了。一想这军令状啊，腾的一下，关羽这气儿来了，这气儿一半跟曹操，一半跟诸葛亮。本来嘛，诸葛亮派兵的时候都派了，单单不派他自己。他说我连道都把不住，说我根本捉不住你曹操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旧日待我有情，怕我念旧意把你放了，所以才让我立下了这道军令状。今儿个我放你没那事，非把你捉住不可，说什么我也不让你从这儿过去。我把你绳捆索绑送到诸葛亮的跟前，我看我家军士以何言来答对我。关羽啊，把脸一沉，残眉倒竖，凤目圆睁。都知道关羽要是一瞪眼，他可就要杀人了。曹操不由得心里的暗暗打了个冷战。曹操现在也豁出去了，他二次一拱手，关将军，将军过关斩将之事还没有忘记吧？大丈夫以信义为重，将军深明春秋，岂不知与公之私，追子卓如子之事。曹操有点急了，一下子就把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事情说出来了。那么当初一日你挂印封金不辞而别，你要千里寻兄过关斩将，杀了我五关几员大将，在黄河道斩了秦琪，古城前杀了我的老蔡阳，你没忘吧？那时候你凭什么走得那么顺利啊？我捉不住你吗？我要捉你的话，别说你一个关羽，十个你也走不了啊。这段情谊你难道说忘了吗？与此同时，曹操还给关公说了一个典故。他说这与公之私，追子卓如子是怎么回事？那是春秋里边的一个故事。当时魏国呀，派与公去追拿子卓。这禹公和子卓呀都会射箭，两个人是箭法如神，百发百中啊。可是当时子卓呀正在生病，他不能拿弓应战呢。这禹公呢要是一箭就能把子卓给射死，可是禹公没射。什么原因？感情禹公的这个老师啊是子卓的学生，跟人家子卓学的艺。禹公当时想啊，我要用人家的技艺把人家给伤了，这为不义，怎么办呢？当时禹公啊就把那凋零箭呢、啊、那箭头敲下来了，他冲着子卓是连射了四支箭杆，然后他回去交令去了。 哎，就留下了这么一段故事。方才曹操不是说关羽深明春秋吗？他知道关羽最爱看的书就是春秋，秉烛大战一看呢，看一宿。这段故事关羽当然知道了。曹操提这段事儿啊，就是为了打动关羽呀，说古人与公能不忘旧义，那么我对你关羽呢也不错，当时你离开许昌的时候我还亲自给你送行来着呢，又拿路费又赠袍啊，哼，说不定现在你身上穿着那件征袍啊，就许是我给的你那件。再说当时你离开许昌的时候保着两位皇嫂呢，你本事再大吧，你还能插翅飞上天去？我不放你，你走得了吗？曹操这番话真把关羽给打动了。关羽立刻想起了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那个经过了，而且也想起了曹操在许昌待自己的那些恩义，他怎么能不动心？好多往事是历历在目啊。当初人家曹操领人马兵发徐州，把刘关张杀得大败，哥仨谁都找不着谁了。关羽被困在了土山，曹操派张辽劝降关羽。关羽为了二位嫂嫂的平安，他在土山上约了三世，降汉不降曹啊。最后关羽听到大哥刘备的消息了，他这才挂印封金辞曹。曹操听说关羽走了，领着文武亲自去践行啊，是又赠路费又赠袍。关羽披马单刀保着两家皇嫂，由许昌千里迢迢过五关，杀了曹操那么多大将，曹操都没有追拿他呀。为什么关羽当时走得那么顺利啊？还不是人家曹操有意放他吗？那么既然我曹操当初待你这么重的情义，今天我曹操落到这步天地了，你关羽怎么对待我呢？听到这样，关羽用手一推胡须，他侧过脸来一看曹操，再看看曹操手下的那些文武，关羽心里头有点不忍了。因为曹操这形象太惨了，帽子也没了，袍子也烧坏了，眉毛烧去了半拉，胡子剩一半了，头发也都打了卷了，一身泥，满脸土，身上穿件空心袍，里边连件衬衣都没有了。再看看他手下的那些军校，是关公想起来了。当年在许昌，曹操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每当自己到相府的时候，曹操都亲自出营，上马提金，下马相迎啊。那时候那曹操呵，满面红光啊，又白又胖，头发发亮，头戴金冠，身穿锦袍，前呼后拥，堂上一呼，阶下不诺啊，那是多威武。现在这相是多惨呢、啊、我怎么能忍心将他绳捆锁绑呢？想到这儿，关羽把头低下，他把大刀轻轻往起这么一举，把曹操吓一哆嗦，他以为关羽要拿青龙刀劈他呢，感情不是。随着这一举刀，关羽说了句话，人马四散摆开。方才不是一字长蛇吗？把曹操的去路给挡住了。现在关羽传令是四散摆开，哗，这人马就散开。这一散开，他就显着人薄了，而且呢，自然的闪出这么一条道来。曹操一看是喜出望外呀、啊，哦，他看关羽这么一拨马。曹操就明白这是有意放自己过去啊，他赶忙 朝后边的将校这么一挥手，那意思啊，快过，冲过去，人马就拥过来了。人马刚走过一半去，这时候可把周仓跟关平急坏了。周仓瞪着两个大眼睛看着关平，心说这怎么了？哎，咱们军侯怎么把曹操给放了？不能放啊！军侯在中军保障，已经给军师立了军令状了，可你今儿要把曹操放了，这回去怎么交代呀？周仓这个人呢，他口语迟，光着急，有些话一下子都堵在嗓子眼儿，都说不出来了。他就瞅着关平，关平当然向着他义父了，他赶忙往前一带马。关平低低的声音：“义父，不能放曹贼呀！您为捉拿他，曾经立过军令状。”关平这一句话就给关羽提了醒了。对呀，大胆！他怒吼一声，把青龙刀往半空这么一举，就这一声怒吼啊，可把曹操和他那些将校吓坏了。噼里啪啦响，好多人纷纷下马，跪倒在道旁，有些人简直不是从马上下来的，是掉下来的，是哭败于地呀！不少人都吓哭了。关羽心里又不忍了。正在这时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曹操的最后边过来一匹马，马上坐着一个人，谁呀？张辽、张文远。张辽的马正好由关羽马前经过，嘿，关羽一看是张辽。此时张辽啊，只冲关公一拱手，把脸转过去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张辽也差点掉了眼泪。大丈夫泪不轻弹，他怕关羽看见自己流泪，所以把脸扭过去了。就这一拱手啊，关羽这心里头呼啦一下子，怎么回事？看见张辽，使关羽想起许多往事。在屯土山约三世的时候，刘关张弟兄三人叫人家曹操给杀的大败，杀的哥几个谁都找不着谁了，东西南北都不知道了。最后关羽被困在土山，那不多亏人家张辽啊，山上山下跑了好几趟，为了关羽，人家张辽用人头在曹操跟前担保啊。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曹操了。其实呢，张辽在屯土山说降关公的时候啊，那他是奉了曹操的将令，主要还是为曹操得一员大将。不过关羽呢一直很感念张辽，尤其是关羽离开许昌千里寻兄的时候，人家张辽啊拿着曹操的将令一站一站送他呀，每逢关羽受阻过不去了遇险，都是人家张辽赶到喊一声赶快放行，关羽那么着才出的武关呢。可是今天张辽见着关羽并没提这些往事，只是这么一拱手。就这一拱手啊，虽然没有话，可是此地无声胜有声，使关羽不能不动故旧之情。关羽长叹一声：“唉！”把青龙大刀往后一背，把头低下了。这意思是放行。曹操以及他手下的文武看出来了，他们急忙上马， 是逃出华容道。曹操过了华容道，把那个冷啊、饿呀、乏呀全都忘了，只跑到天黑。忽听前面一阵大乱，是人喊马嘶。好、啊，举目一看，灯笼火把照如薄昼。曹操暗暗叫苦啊，这回可彻底完了。曹操心想，我命休矣呀、啊，老夫才离虎口，是有陷龙潭。